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，我是永旭。
我是元庆。永旭啊，
是
你还记得在前两次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原子核工程师林川先生？那么最近林川先生呢，他跟我提了一个故事，非常有意思，想不想听到？
那当然呢。
是这样的，林川先生在有一次回福建老家去探亲的时候，听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位特异功能的小女孩，那么她是9岁的小女孩，于是她跟她的亲戚就去探访这个小女孩，想自己做一个实验。他们到的时候，小女孩不在家，那么她妈妈因为已经接待了很多这种大家慕名而来，想看看这个小女孩有什么样特异功能的这些人士啊，所以她妈�妈就拿出了一盒彩色笔，里面有36种颜色，然后另外拿出一小纸片来，
对，
那么就请我们这位林川先生跟他的亲戚各挑一支笔，在小纸片上随便写什么字儿。那林川先生呢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，他就拿了一个颜色写了林川她的名字，折起来。那么他的亲戚也是挑了另外一个颜色啊，就在上面，因为林川先生这位亲戚可能已经见过小女孩，小女孩也许知道她的名字，所以他就拿了笔写了一些英文字，也不成一个字啊，就是一些字母随便组合，写好以后也是折起来。那么就等这位小女孩回来，小女孩一进家以后呢，就知道啊已经来了客人了，所以他就把纸片拿过来往他耳朵里面一放，大概等了半分钟吧，就先解林川先生的这个纸片。那么他就拿了一个纸，从彩色笔里面取出了林川先生拿的那个颜色，在上面写出了林川两个字。那么不但是光把这个字写出来，颜色挑对啊，他连林川写的一弯一勾怎么写的那个形也是照他那么写。对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呢，再把林川的亲戚的纸片拿出来放在耳朵里头，也是一样的，把那个英文字的那个字母啊，因为小孩也没有学过英文嘛，就照那样子也都把它写出来了。所以不但字写的对，样子对，颜色也都对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他用耳朵能够来辨识这个字体。
用耳朵能够看得到字啊。
是的。这非常有意思。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特异功能。其实这不光是耳朵视字啊，它最主要是天目通了，所以经由天目它能够看到这个视字。
天目，
是，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天目的问题。
是啊，您刚刚提到这个天目呢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天目。讲天目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得先解释一下我们这个眼睛。我这边有一张图呢，正好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剖面图。我们这个眼睛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眼球了，在这边看到
是，
它前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瞳孔，瞳孔就像这个照相机的光圈一样，你进到黑暗的房间，你的瞳孔就会放大，你到外面阳光很亮的时候呢，你瞳孔就缩小啊，然后再经过这个水晶球，就好像照相机的这个
镜片
一样，它把光线折射啊，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叫视网膜。然后视网膜后面就是它的这些视神经，所以这些光线折射以后呢，是射到视网膜上面。但是这个视网膜只是一个把光线收集的地方啊，经过这个视神经呢，传导到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叫松果体的位置。所以它真正的成像呢，我们人感应到的东西呢，是从这个松果体里面成像出来的。也就好像刚刚讲到这个照相机的，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像这个镜头，照相机镜头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有通过这个光圈啊、快门啊，然后在底片上成像，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松果体上面成像，
是
这样子。
非常谢谢永旭这么样详细的说明，因为我们一般晓得啊，我们一般人很有很多人的感觉，我们眼睛看东西实际上就是在眼睛就成像了啊。那么经过永旭这么详细的说明，我们晓得其实不是，它是在脑子上的松果体部分成像。那么我们来谈谈啊，我们这双眼睛其实它有很大的局限性，除了会得近视眼之外啊，那么第一个呢，它能够看到的范围其实只能够看到可见光之内的范围，比如说红外光、紫外光啊，在这些高频的区域它就没有办法看到啊，当然低频的地方它也不能看到。 这是第一个局限性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它能够把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固定在目前的这个范围之内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这个桌子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桌子平平稳稳地摆在这里，但实际上一个桌子它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，那么它里面有分子、原子啊，以至于更小的粒子所组成。那么我们晓得原子绕着这个电子绕着原子在转，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看下去的话，这个桌子它应该是都在运动的，
运动中，
哎，它不应该是这么平平稳稳摆在这里的。
对，
但是目前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任何东西，它都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这是我所讲的它的局限性。
是，元庆，您刚刚提到呢，我们这双肉眼的局限性，的确很有道理。那我还可以跟各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比方说，想象我们去拿一个这个篓子去打水，打得到水吗？
当然打不到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篓子，比方说它是用竹子编的
啊。
它这个空隙很大，所以呢，像水这种很细微的这个颗粒啊，对这个篮篓子来讲很小，所以水就从中间漏过去了。
是的，
那这个比较大的，像比方说你去打里面有石头啊，石头比较大，它就被捞起来了。
对
对，那我们这双眼睛呢，其实也类似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眼睛刚刚提到有这个视网膜在后面。这个视网膜呢，就好像是我刚刚讲这个篓子，像一个网，
像个滤网一样。
它也是我们这些分子构成。
是，
对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些讯号呢，它的这个波长很小的话，就好像这个很细微的这些颗粒，它就从这个网膜透过去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被我们这个视网膜捕捉到。
是的，
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眼睛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体上成像。那很多讯号呢，其实在我们这个空间中，刚刚你也提到各种各样的波长的讯号，
是
很多讯号呢，就是超过我们这个眼睛范围看得到的，这些讯号，所以我们肉眼就看不到。
是的，是的，
对。那我再回过头来讲一讲天幕的问题。我最近收集了很多资料，其中呢有一本书叫做《转法轮》，他在这里面提到天幕的问题非常的详尽。
是，
他是说呢，天幕就是什么呢？在两眉中间上面一点的地方，打开一条通道，让它直接这个让松果体外露。
打开一条通道，这打开一条通道，我们人还能够活吗？
那当然不能活了，那很奇怪。他所谓打开一条通道呢，不是在我们这一层空间，是在另外一个空间
啊。
就像我们上一次节目中提到这个经络，
是
这个经络呢，解剖学上看不到，但是呢，它却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。
是的，
所以它这个通道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是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的。那它这条通道打开以后呢，这个让松果体直接接触到外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空间看不到的一些现象。
是，就像我们刚开始举的一个例子，那么小孩把一个写了字的纸片放到耳朵里，他为什么能够看得到呢？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说这么一个照相机的盖子啊，它上面有个 Canon 在这里，这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物体，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二维空间上，如果今天从二维空间来看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只能够看到它的边缘，看到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儿，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貌。那么你跳出了二维空间到我们这个三维空间，你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进到另外一维空间，我们目前是三维，如果我们能够进到四维空间的话，那么你就很能够明显地看到从我们三维空间所看不到的物体。
对，所以其实呢，您最早还提到有一个我们肉眼的局限性，就是比方说看这个桌子，
哎，是，
那这个天幕呢，还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空间，透过另外的空间，再会看到我们空间更详细的一些现象。
是的，
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天幕开的人来看这张桌子，可能跟我们看到的就不太一样。他也许就像你讲的，看到这个桌子会动，因为就是电子在围绕着原子核
在
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能看到是另外一种景象。
冯旭啊，既然开了天幕有这么多好处，我看改天我也找个人给我开个天幕。
哎，我请问一下，你开天幕是什么目的啊？
哎，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开了天幕你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事物啊，我可以到处去表演啊，开天幕啊，这个特异功能比我们当主持人要强得多了吧。
啊，是啊，你想要出名多赚点钱，这个想法也无可厚非了。可是呢，有些人就想法不太好了。
嗯哼，
他如果天幕开的话呢，他可能就要去摸一个一等奖，把那个一等奖都摸来去赚钱，
摸个 lottery。
对，那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开天幕的呢，很多都是小孩子
啊。
Uh-huh. 对，比方说刚才举到这个9岁的小女孩。
对，
为什么小孩子开天幕多呢？因为他很天真，他很纯洁。
嗯，是的，
他不太受到我们这些不好的思想，
有了这个功能不会想去赚钱想出名。
对对，
是的是的。嗯，除此之外呢，在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吧，我们也晓得很多的出家人，像是和尚啦或者是道士啦，他们也有很多开天幕的，
或者像我们上次提到这些大的医学家。
是的是的。那他们可能就是也许是经过他的修炼啊，他能够放开了很多一般的这种名利啊等等的东西，他的思想变得很纯净很单纯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能够自然的开了天幕，
是自然而然的。
哎，就能够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。
是的，所以呢，各位观众如果对于天幕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是建议大家去参考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在这边暂时告一段落，谢谢各位观赏，下次再会，
下次再会。